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有这么一句话，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你们说我是谁？这是关键的一句话。你自己说一说，耶稣是谁？这一句话，你如果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，对你的永恒的未来有直接的关系，就是说足以支配你的命运。你说耶稣是谁？耶稣这一句话是对门徒讲的，他起先问说，别人说我是谁？对于别人说他是谁，耶稣没有什么议论，但是他最关心的是自己的门徒说他是谁。因为从一开始他对他们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，他没有做自我介绍，没有说哎，我是上帝的儿子啊，你们来跟我，没有，没有这句话。可是他知道那些跟从他的人呢，听约翰介绍过，约翰曾经说，看呐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，做过这么一个介绍。后来安德烈是头一个跟从耶稣，然后找了彼得他的兄弟也来跟从耶稣。安德烈就向彼得说，我们已经找到了弥赛亚，就是基督。这个基督呢，就是犹太人向来所认为是上帝的儿子，是他们犹太民族的救星。所以呢，从一开始安德烈就有这个认识，不简单。彼得听了也没有反驳，也没有提出异议，也相信他所跟随的是基督。后来拿单叶来到耶稣跟前，耶稣说，看了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心里没有诡诈。拿单叶说，主啊，你什么时候见到过我？耶稣说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你。在树底下干什么？他在祷告，他求主，求上帝让他认识耶稣到底是不是弥赛亚。所以耶稣就这么一句话叫他信服了，他就立即承认耶稣，说你是上帝的圣者。耶稣说，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看见你，你就信了。你们今后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，你们要看见天开了，上帝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。这句话就把过去雅各做的一个梦给解释了，因为犹太人过去一直不很理解这个梦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雅各梦见的那个通天的梯子就是耶稣的预表。那么这个彼得过了三年又对耶稣的这个问题啊做出正确的答案。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头一个说出门徒的信念，就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彼得是石头的意思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磐石呢，就是一块大石头，不同于彼得这个小石头。 这个大磐石是耶稣基督，而且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这磐石就是彼得所说的那句话，你就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这一句话是我们教会的基础，而且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，所以阴间的权柄就是死亡不能胜过教会。下面耶稣说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天国的钥匙就是基督的话。彼得有了基督的启示，基督通过圣灵所给门徒的启示，使他们呢掌握这个钥匙，能够开启天国的门。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。在这里呢，翻译的比较简单，原文它的文法构造是一个特殊的构造，是将来完成时，不是简单的将来时。我们中文圣经啊说在天上也要捆绑，这是简单的将来时。可是呢，原文这个字呢是将来完成时。这个将来完成时的意思就是说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正是在天上所要捆绑的。就是说呢，你有了圣灵给你的这个真理的知识，你掌握基督的启示真理，那么你也就能够告诉每一个罪人呢是怎样进天国，你就可以给他开天国的门。这个条件就是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。所以这个天国的钥匙是交给那个认识耶稣是上帝儿子是基督的门徒。感谢主，这一把钥匙现在交给每一个重生悔改基督徒，使他也能够奉主的名向不认识主的人开启天国的门。下面请看啊，第二十节，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为什么？这不是一个了不起的真理吗？我们应该大声疾呼地传呐，为什么不要讲呢？有原因，因为你这个时候讲，人家思想没有准备，不能接受，反而要促使耶稣早日钉十字架。因为那个时候凡是说自己是基督的，就要被罗马当局看为一个造反的人。所以二十一节，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以前耶稣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耶稣就是要他的门徒有思想准备。在他向他们透露他要走十字架道路之前，他要门徒先认识他是上帝的儿子，是基督。现在他们认识了，所以耶稣可以讲这句话，我要到耶路撒冷去，那里的人不认识我是基督，所以要把我杀掉。这时候彼得按耐不住了，他就拉住他的夫子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这句话是耶稣对撒旦讲的，他说，撒旦啊，你不要站在我同我门徒当中，叫我的门徒拦阻我。 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是啊，彼得他才说过一句了不起的真理，就是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没过几分钟，他又说出一句魔鬼的话，撒旦要耶稣不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让彼得说出来了。这是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上帝的意思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很需要有上帝的启示，我们很需要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，就像他的门徒显现一样。我们很需要有我们天上的父指示，21节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不是让他肉眼看见耶稣，因为现在他们都看见耶稣了，耶稣还在他们身边呢。这种向他显现，就是借助圣灵向一个人的心灵啊显现。再请看约翰福音6章44节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，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耶稣说到他跟前来的必须是什么？有父，有上帝吸引他到耶稣跟前来。哎呀，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吸引我们到耶稣跟前来，愿耶稣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。怎么显现呢？我们再请看一节经文，加拉太1章6节，加拉太1章16节，我们从15节读起啊，这是保罗讲话。然而呢，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上帝，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，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，唯独往亚拉伯去，后又回到大马士。哦，这么是保罗的一段经验，我们要仔细研究吧。你看保罗说呀，上帝是把他从母胎里头，看见吧，从母腹里啊分别出来，又施恩召他，就是在达马色的路上啊，召保罗，叫他传道，传耶稣。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，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。下面就说他到哪儿去了，到亚拉伯去了。我们能对保罗说，保罗，你不是在达马色的路上看见一个很大的光吗？耶稣不是亲自给你讲话吗？保罗说，是啊，那个是过去的事，我不吃我的老本，这是我的老本，现在我要什么？我要天父向我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看到这句话吧，我还需要上帝啊，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啊。我在大马士路上看到的那个大光，耶稣亲自对我讲话还不够，我还需要上帝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我才有资格，我才有力量把他传在外邦人中。 所以我就到亚拉伯去。亚拉伯是旷野，他说我到旷野去干什么？我去祷告，我一个人到上帝面前，我就求上帝把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。你看，这就是耶稣对彼得所说的，也就是那句话我们说的。你看，我们再回来看看啊，耶稣对彼得说，他说呀，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啊。这里指示呢，在保罗说是启示啊，启示在我心里，就是彼得和安德烈和拿但业这些门徒啊，他们在一开始就是圣灵啊向他们启示耶稣，他们得到耶稣了，所以呢能够承认耶稣。可是就是这一点经验对彼得来说还不够。怎么知道不够？你看他稍微放松一点，他就被魔鬼利用了啊，说出撒旦的一句话，叫耶稣不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呢我讲这番道理的目的啊，是叫大家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可贵。哎呀，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，让天父在我们心里启示耶稣。你说怎么能够得到耶稣呢？我们能不能也到亚拉伯旷野去呢？是的，我告诉你，你需要有功夫，你单独一个人。耶稣说
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求他将他的儿子启示在你心里。
要认识耶稣基督，你要追求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是无价之宝，只有耶稣基督能使你真正的富有，真正的充满能力、生命、喜乐、平安，一股力量叫你能够出去为他做见证。保罗正因为他知道他需要这种力量，所以他不惜那一点时间，他没说他在阿拉伯用了几个月或者是一两年时间，总而言之他是下功夫为了得着耶稣基督。他还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他这段经验，请看哥林多后书4:6。哥林多后书4:6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上帝的荣光显在哪里？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你们可曾看到这个荣光啊？哎呀，这是宝贵的经验。7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，不是出于我们呐。看到了吧，上帝的荣耀在哪里？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别人对你说上帝在哪里，给我看看上帝，你就可以告诉他上帝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上帝的荣耀是个宝贝，它能放在我们这个无用的瓦器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上帝，不是出于我们。这什么能力啊？这种能力叫你能够战胜一切的试探，一切的磨练，一切的难处，叫你得到一种喜乐和平安，是任何事物不能给你的。耶稣基督叫门徒啊，先认识他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然后耶稣才能向他们启示，他要到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这个也是一个莫大的启示。这个启示要保留到什么时候？要你先认识到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你掌握这个没有？掌握了。那么现在我就可以告诉你，你所认识的这个耶稣基督，这个永生上帝的儿子，他必须到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一个受苦的基督，一个被杀的基督，一个复活的基督，你都要认识。彼得不能认识，彼得听不进去，彼得就要一个荣耀的基督，就要一个登上大卫宝座做犹太人君王的基督，所以他不要听这一番话。你不愿意听吗？你必须听。彼得，你不能体贴人的意思，你必须体贴上帝的意思。上帝的意思就是要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走那个苦难的一条路，到克西马尼园受苦。所以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啊，你看啊，你们跟从我一直跟到现在了，好，你们还得跟下去，跟到十字架跟前，就这意思。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嗨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你们这些门徒一直在做梦啊，你们在想做官呢、啊、你们不要做梦了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我要背起我的十字架，你们得跟从我，也要舍己背起你们的十字架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，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这个就是荣耀的天国了啊！在你还没看到荣耀的天国之前，你要跟从我，背十字架，舍己，受苦，舍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准备要跟耶稣吗？跟从他背十字架吗？如果你是做好准备，那么你是有福的。到他驾云降临的时候，荣耀的天国也有你一份。所以现在背十字架不是受不了的事，而是光荣的事。我们现在很需要先 有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。今天是安息圣日，你们到这里来是干什么来的？你们在这里歌颂赞美上帝，我们已经祷告，我们读过圣经，现在我邀请各位和我一起进行一番追求。追求什么？追求耶稣基督。我们要得着耶稣基督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我要得着他，我把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看作粪土，我也要得着基督啊。你说耶稣基督是那么值得我去追求的吗？是的，很值得你追求，也值得我来追求。请看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。常听人说，我感到人生空虚，有钱人也常说这话，因为天地之间只有耶稣基督能使你我得到心灵的满足和丰富。因为宇宙间一切的丰盛都集中在耶稣身上，丰盛在他里面居住。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能够追求得到基督的话，我有了耶稣，我就有了什么？宇宙间一切的丰盛。真的吗？是啊。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追求钱财，曾经有人发大财啊，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地方啊，他的钱是那么多，他就害怕有人来绑票，他的儿子啊不能住在身边，他必须把他儿子送到老老远别人不知道的地方，恐怕有人来把他儿子抓去绑票的啊，问他要钱，这么样子他儿子看不见了，他放心了。可是呢，他那么多钱，他又怕人来抢他的，怎么办？他雇一个保镖，一个保镖不行，两个保镖